能够站立的好朋友齁，咱做位徛咧，一起合手在胸前，好像把我们的心要捧给天上的真神，让他来看我们的心，来守住我们的心一样。也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闭目啊，让小弟来带领大家做悟性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至尊至大至高至圣至荣，慈爱怜悯信实恩慈良善丰盛的独一真神，创造天地，也创造我们人，赏赐我们生命，并且在2000年前离开天上宝座，道成肉身到世间上来的耶稣救世主基督，我们感谢颂赞你的圣名。今天我们遵守你安息圣日的吩咐，跟在座的好朋友，我们眉山这边的好邻居，在你的感动跟引导之下，聚集在眉山的圣堂当中，照着我们教会的计划举开上午的布道会。主啊，我们做了什么呢？我们有什么样的功德，让你将如此宝贵的平安以及福气赐给我们每一位呢？那是因为你怜爱世人，你造的人为的是要爱这些人，也让你所造的这些人能够来认识你，并且来爱你。你怜爱世人，因为世人充满了劳苦，有许多的患难，即使有时候身体躺在床上，即使有时候身体坐在椅子当中，我们世人的心灵却常常不得安息，多所愁烦，心中忧虑。你在3500年前看见了这个现象，看见了属你的百姓在地上被奴役，被劳苦，身不得自由，心也不得释放。于是你将你在创世之初，那个时候安息日是你所造的，为了纪念你创造天地的大功，也为了纪念你所做的一切，你在创造天地的第七个时间周期，你定为安息圣日，并且自己享用，自己保守。但是一直到了无数的时间之后，直到离现在的3500年前，你将原来属你的安息圣日借着诫命告诉地面上属你的百姓，赏赐给他们，希望他们在每个星期的第七天能够专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享受你所赐的平安，能够领受你要预备赐给我们的安息，不只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休息，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心灵得到从上头来的灵粮，重新得力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一直到了2000年前，你与使徒们在这个世界上依然遵守着安息圣日，因为你知道，借着我们在地面上遵守安息圣日，我们可以仰望天上永远的安息，我们可以纪念你的创造，我们可以思念你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可以仰望你的神圣，而且借着守安息圣日，圣经的经文还告诉我们，这正足以我们是属于这创造安息圣日，也拥有安息圣日的神，并且作为我们跟你之间关系的见证。所以主啊，今天借着这一个安息圣日，求你纪念并且祝福一切来到你眼前纪念安息圣日，甚至还有少数我们的同龄，他们心中纪念想要来到会堂，但是因着他们的生活工作暂时没有办法来的这些人，求你借着他们能够纪念你，并且遵守着安息圣日，大大的赐福给他们以及他们所爱的人，并且借着今天仆人等一下要跟他们查考分享的内容，来造就他们的信心，引导他们来认识你，并且借此来得到你所预备要赏赐给我们的一切。我们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，愿你开我们的耳朵，愿你通我们的心门，使我们能够领受这一切你祝福的。 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啊，再一次，小弟代表真耶稣教会特别高兴、诚挚，也欢迎我们在座的好朋友，还有我们这一些在美善的诸位圣徒，大家平安。今天上午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这个题目是：您来教会要找什么？要找什么？有许多的长辈总是会提醒晚辈，人生要找到方向。我们自己也知道，在不同的场合与阶段，我们总要知道自己要找什么。比如，我们到餐厅去，要找的就是食物。我们学校毕业之后要找的是工作，适婚年龄的人他懂得要去找他人生的伴侣，要到某个目的地我们就要找对路，要找对交通工具。2000年前刚才小弟在祷告当中所说的这一位耶稣基督，基督是什么意思？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耶稣，就是这一位救世主。基督教就是来相信并且倚靠这一个救世主的宗教。这个耶稣他曾经讲过一段话，2000年前来到世界上讲的，现在记载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一起来看。那小弟也邀请我们当中的好朋友，你可以看上面的荧幕就好了，专心思考。我们请来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7章24到27节。路加福音7章24到27节，小弟念哦，大家仔细看上面哦。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，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25节，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。26节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？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27节，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阿们。刚才这一段经文从24节到27节记载了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施洗约翰的圣徒，他被神差遣到世界上来，也是2000年前的一位先知。他跟这个施洗约翰跟他的两个学生啊，经文是写门徒，在那里看见当时候刚出来的耶稣。于是这个施洗约翰啊，就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。没想到这样一讲之后啊，本来跟着施洗约翰的那两个学生转身就赶快跑去找耶稣啦，因为他们听懂了他们老师施洗约翰的意思，真正你们要找的，真正你们要跟随的、还不是我啊，而是在我面前经过的这个人就是耶稣。这两个人跑去找耶稣啦，耶稣看见啦，刚才就24节都看到啦。于是耶稣就转身对他们说啊，对众人讲论说，诶，你们从前去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草动吗？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有六个看，大家有数吗？里面有六个看，而且都是疑问词。耶稣不断的在问他们说，你们要看的是什么呢？你们要看的是什么？是看那些穿着很好、材质很好的衣服吗？细软衣服就是材质很好的衣服的人吗？因为他们穿得很漂亮吗？你们要看什么呢？你们是要看先知吗？你们要看什么呢？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，是要看风景的吗？好，所以这一段话，耶稣先问了那一些在场的人，他们要看的、要找的，所以这个要看呢、我们可以理解说，你们要找什么？然后指出他们必须要看到的、必须要找到的。最后在27节，耶稣引用了一句旧约的经文，这一句经文也是来见证他自己的，来见证耶稣的一段话。同样的，今天在座诸位的好朋友，你们来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做教会，又叫做会堂，也是真耶稣教会，是人所认知的、 所谓叫做教会这个名称的地方。在这里，请问在座诸位好朋友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来找什么吗？或者换一句话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要来看到什么吗？圣经上又怎么告诉我们？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，继续来看。这段经文也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讲过的话。我们请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7章7节跟8节。可以看荧幕齁。第七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很好记齁、哦。祈求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去敲门的啦，去拍门的啦，就给他开门。好的，大家看到了这个寻见啊，寻找、寻见这两个字，不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吗？其实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？有时候我们看这一句啊，小弟也是看了十几年，后来借着真理应许的圣灵才真正看懂啊。我们真的祈求就有了吗？好像没那么简单耶。不是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一求就有耶。我们真的要找就马上遇见了吗？就找到了吗？我们真的一叩门马上门就开了吗？所以这句话小弟把它翻译的更完全，各位好朋友你们有福啦。原文耶稣怎么讲的，我小弟只讲中间的寻找就寻见，这个中文原来的意思是你们要找，你们要找，然后一直找就会一直遇见。我再翻更清楚，你们要一直找将会一直遇见，这才是原文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太一样？我本来的中文是找了就找到嘛，没那么简单啊。常常我们找啦，我们求啦，我们叩门啦，怎么等了那么久门还没开呢？怎么我求了怎么那么久还没得到呢？因为中文的意思不对啊。真正原文是你们要求将会有给你们的，将是未来式。所以神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求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找，我们要做的就是一直叩门。只要我们做这个动作啊，神在天上一定听见啊，一定看见啊，他会在他认为他旨意之下，认为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将要给我们的赐给我们。可能不一定就是现在，我们现在求不一定现在得到，我们现在叩门不一定现在打开，我们现在祈求不一定马上得到，可是神答应我们，神必定做到。他说只要我们找，他将会让我们遇见，我们求，他将会让我们得着。那为什么不是现在呢？因为神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赐给我们，对我们的造就才是最大的，才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，才在让我们感受到最大的恩典。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又复活升天的这一个独一神，他赐给了每一个愿意领受他话的人一个最大的应许。应许就是这个答应啊，我们只要愿意来找，就将会遇见，遇见神赐给我们的。所以这一个找啊，在原文里面它的发音是这样，叫 tetel， 寻找。在新约圣经当中，这一个字 tetel， 它也在其他新约经文翻译成其他的意思。它不只翻译成找，它还翻译成求，它还翻译成需要的要，而且这一个字啊，还包含了渴望跟努力的意思，渴望和努力。所以什么是找呢？这一个字啊，是一种渴望，这一个字是必须努力的，这个字甚至还必要不断的去求的，这个字是你不断去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一个字，原文圣经当中的这一个字为中心，来确定今天各位好朋友，你们被神引导到这里来，到底要找的是什么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对经文齁。好，我们来看约翰 约翰福音第一章37节到39节。约翰福音一章37到39。37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。38，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要什么？他们说，拉比在哪里住？39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们同住，那时约有深正。阿们。这一段经文就是小弟一开始讲的，施洗约翰这个先知有两个学生跟着他，当施洗约翰啊告诉这两个门徒在眼前经过的这个耶稣是谁的时候，这两个门徒啊马上告别了施洗约翰，转去找耶稣啦。耶稣看见这两个学生来啦，就转身对他们讲说你们要什么呢？各位，这个你们要什么啊，中文是这样翻，原文里面就是刚才小弟讲的那个字叫做 Teteo。 你们要找什么？耶稣一转身对这两个来找他的人说，你们要找什么？结果耶稣这样一问啊，两个人突然被这么一问，或许这两个人也没有预备，他们就问了一句，也顺道关怀一下眼前这个他们要找的人，他们说，拉比住在哪里？大家看到括号里面啊，这个拉比就是2000年前当时他们用的语言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老师的意思啦。Rabbi 就是老师、夫子的意思。所以他们就关怀一下啦，老师，你要住哪里呢？他们明明是来找耶稣的，一时不知所措，但是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问出了这一句，老师在哪里住？结果啊，这两个人找到了什么？他们找到了耶稣住的地方。竟然还有很大的福气可以跟耶稣同住一晚。各位知道吗？你们接下来看后面的经文啊，回去再翻翻看，这两个来找耶稣的人的当中的一个就是后来成为使徒的安德烈。然后这个使徒安德烈有一个兄弟，就是大家听过的使徒彼得。所以安德烈来找到了耶稣，找到了耶稣住的地方，又蒙很大的福气，让耶稣主动跟他住了一夜，他马上跑回去告诉他的兄弟彼得说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看什么？你来催啦，你来催啦，你来找啦，因为我已经找到了，所以我也希望你来找。诸位好朋友，今天我们来到教会，大家有没有想到啦，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住的地方。你们想说，你们都是从住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啊，来到这里顶多一个小时，顶多两个小时，顶多半天一天就要回家啦。可是不是啊，你们今天来，你们会找到一个住的地方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大家看到了一个家，这个家是什么家？十五节前半节说这是神的家，这个家是什么家？后半节一开始告诉我们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所以这里说神的家，就是今天到的这一个教会。所以我们到教会来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要找的就是神住的地方，神所在的地方。神是万有的主，也是万福的根源，是平安的根基。亲爱的老朋友，我们找到了万福的根源，找到了平安的居所，我们就是能得到这些福气跟平安嘛。简单讲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接着想，神在哪里呢？今天你到教会了，你或许不敢跟小弟问说，传道，你说教会就是神的家，神在哪里呢？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，2000年前耶稣讲的，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四章的24节，神是个灵，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小弟再念一次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耶稣说神在哪里？神是灵，神的本质是灵。所以灵是什么样的存在？灵是看不见，灵是摸不着，但圣经上说这个灵就是这个神却已经降临在我们中间了，大家知道吗？降临在哪里？神道他在哪里？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，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，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可以看荧幕了齁。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阿们。亲爱的好朋友，看哦，我们看后半节，所以耶稣他在升天之前预言说要在耶路撒冷，大家知道现在在哪里，要在犹太全地，大家知道在哪里，在撒玛利亚，也在犹太以色列的附近，还有更重要，直到地极。今天我们台湾啊，就在这四个字里面，直到地极。今天我们梅山啊，也是在这四个字里面。今天的美国纽约、华盛顿、日本东京，以及澳大利亚的雪梨、墨尔本，都在这个地极里面。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，要去见证神的存在，要去传扬他的圣名，要去宣告他的好消息。但是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？第八节前半节告诉我们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我们就得到这个能力了。你们就是今天在座的我们啊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所说的话，感谢主，感谢神。好朋友，这一句话已经实现了，就在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，也在诸位今天来到的这一个教会，真耶稣教会里面。为什么呢？诶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跟今天我们教会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的一个经文，请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阿们。各位好朋友，看到前面这一句话就好，2000年前的圣经经文在神留给我们的信息当中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所以一个真正被拣选的基督徒，又称为圣徒的人，一个真正相信耶稣、跟从耶稣、愿意顺服耶稣、遵行他一切命令的人，神就会降下他的灵。这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就是基督的灵，就是耶稣的灵，是同一个灵，会降下来住在他的身子，就是身体里面。所以你看到旁边这些人，或许我们在社会上是微不足道的，或许我们各自有各自生活的问题，或许我们是别人瞧不起的无学小民，好像2000年前的这些使徒一样。当时的人看见这些使徒在为耶稣做见证证道的时候，看出他们是无学小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在神的眼中是被神所珍惜的，是被神所引导的，是被神所重视的。所以当你来到教会，你就有这个可能，神也答应了，他要把圣灵降在我们的身子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今天真正属灵的圣殿在哪里？今天真正的圣殿，神的殿在哪里？不是这一栋建筑物，而是我们在座诸位真正的圣徒跟基督徒。所以好朋友，在你旁边这一些已经有圣灵住在他们身体里面，所以等一下祷告的时候，你们发觉他们可以用灵言祷告。不是每个人，但是已经领受圣灵的人，他们会讲出天国的话来，发出如圣经里面所记载那样的声音，你们看得见也听得着。这是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住在他们身子里面，他们都是神的殿，神的殿就是教会，就是永生神的家。所以各位今天来到教会，会找到耶稣住的地方， 会找到创造天地至高之神所住的地方，就是你旁边的这一些神所爱所拣选，但是却充满了软弱，甚至是别人看不起也无从知道的这一些平民，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圣徒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要找神住的地方。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，我们请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29节到31节。路加福音12章29节。路加福音12章29节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。30节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31节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阿们。我们再看回29节。各位好朋友，你看荧幕这个经文，你们看圣经也可以。耶稣对当时在他身边的人讲了这么一段话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。耶稣你说梦话吗？我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我生活怎么办？我家人的生活怎么办？大家知道吗？这里面你看到的求这一个字，在原来耶稣所用的话跟字里面，就是小弟一开始讲的那个字 ,chetel, 就是寻找。所以这一句话的原文是，你们不要来找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。所以这里呀、耶稣说，我们真正要来这里找什么呢？刚才说我们要来找神住的地方。这里耶稣还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找什么呢？我们要来找，不是找吃的，不是找喝的。我们只要找到他的国，而他的国，他的国度就在这个教会里面。他的国度不只在现在地面上的教会，也同时存在天上。教会是什么地方？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圣徒都是圣灵所居住的殿。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天国在地面上所开的门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你今天怎么到这里来的呢？就是因为有一些圣徒啊，跟你接触啦，到你家去啦，跟你谈论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话，向你介绍耶稣的恩典，他的能力以及他的信息。其实是耶稣把这个门移到你家中去，把这个开往天国的门移到你身边去。耶稣已经向你打开门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一个向你传讲耶稣的，每一个跟你一起祷告的，在旁边的这一些基督徒，他们都是通往天国的门，因为他们就是教会。他们不只是通往天国的门，你知道他们还是什么吗？他们是创世纪当中雅各，就是以色列的祖先，那个叫以色列的，他在梦中见到的异象，他们也是通往天上的梯子。他们也是通往天上的梯子啊。所以今天借着你所接触到身边的这些圣徒，这些基督徒，我们就有机会可以通到天上神的国度去。但是我们再想想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他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不要来这里找吃的，不要来自己找喝的，不是说吃跟喝不重要啊。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们看三十节，说这些都是外邦人在找的。什么是外邦人？外邦人就是那一些不认识耶稣，不是教会里面的人。所以其他宗教信仰的，其他不是这个宗教里面的人，他们挂虑的确实是生活问题。我们也想啊，我们也重视生活啊，我们也挂虑生活啊，我们要生活下去啊，我有儿女要照顾啊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这些事情神知道吗？我们看后半句话，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的？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什么意思？耶稣说啊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住哪里，我们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们自己有各样的用度需求，这些我们不用来告诉神，因为我们是神创造的。神当初就把我们创造成会吃会喝会拉会走，有各种的软弱，这些不在话下。什么叫不在话下？不用说，神都早就知道，父是知道的。我们再看31节，重要是这一个，
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了，多说就变啰嗦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在还没跪下祷告之前，神都知道了，但是神要看我们一个态度，什么态度？耶稣今天在这一句话讲得明白，他说你们啊，就是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小弟啊，说我们要来真正要求的，要找的，要 tell 的是什么？是他的国度。我们只要来寻求他的国度，剩下那一些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，我们身体的需求，神自然就会加给我们。那些是小事啊，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原来重视的那一切，思思念念挂在心上为之烦恼的这一切，神告诉我们不用过度忧虑，我们的父知道，他自然会加给我们。我们只要来找他的国。我们原先可能以为到教会来是要找到生活上的保障，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的衣食住行，我们的经济压力，我们的健康状况。小弟刚刚讲的这些都是生活上的遭遇，都是生活上的状况，都是生活上的保障。但是耶稣说了，各位好朋友，请你要记住，这些父早就知道了。我们来，今天你被神引导感动坐在这里，其实真正要找的是他的国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来，不只找到神的家，我们更能找到神的国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来思考。我们请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，我们先来看1到4节。在上面小弟念齁，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材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阿们。这前面四节在讲什么呢？在讲2000年前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撒该了。他做的工作啊，是当时他周边他的同胞周边的人最厌恶的、最看不起的，当成污秽的税吏。所以我想这个撒该啊，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写，假如我们了解这个人的背景，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平常生活啊，应该是很孤单，应该是很狱卒。虽然他的经济是很好的，因为税吏嘛，他可以从中做手脚，因为税吏嘛，有国家给他的保障跟生活的供给嘛。可是虽然他生活无余，他的内心是忧愁的，是有结的，打了一个结在那边。这个时候他听说有一个叫耶稣的来了。我们再看回第一节啊，看回第一节啊。所以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我们看第三节。这个撒该啊，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看看，我们看到看看原文里面，原文就是我们在讲那个 tetail, 找啦。所以其实撒该是来找耶稣，找耶稣，想要知道，想要认识这个耶稣到底什么人啊，怎么那么多人传说他啊，他们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，这个耶稣真的那么好吗？这个耶稣真的值得我一看吗？他也不晓得啊。然后经文记载，因为他身材很矮，他看不见啊，前面一堆人挡住了，他就爬上桑树去看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。请看第五节，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啊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刚才讲这个撒该啊，身材矮，爬上桑树，他要找耶稣，他要找。那么多人在那里，可是他一爬上去啊，大家看，大家只是站在路边啊，他还爬到树上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撒该很努力在找啊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他爬上桑树什么意思？不是他活泼啊，不是他过动啊，而是因为他怕找不到，所以他爬上去的，他冒着危险，他更努力啊。所以刚才小弟讲了，这个找是什么意思？找有渴望，有努力的意涵在里面。他爬上去了，耶稣感受到了，耶稣是神啊。各位，这个撒该并没有跟耶稣说，我叫做什么名字？没有啊。 可是耶稣一看到他，耶稣是神，耶稣一看到他，就好像耶稣，你们来啊，你们还没有跟耶稣祷告之前，耶稣就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，什么时候出生，你们的祖先是谁，你们做过什么事，你们需要什么，耶稣就直接叫出他的名字来了。撒该，快下来。为什么下来？底下有危险啦，我们家出来，你赶紧来，我要跟你讲话。我们继续来看第七节，第七节。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要去他家咯，马上叫撒该下来，跟撒该说要去他家了。第七节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所以他要找耶稣是谁啊？耶稣一看见叫他下来，说要去他家。这个时候旁边的人出现了声音啊，什么声音？议论的声音，而且讲话很不好听，虽然实在却不好听，也不造就。各位，如果你是撒该听到这些话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会自卑吗？你会就这样放弃吗？就好像今天你来到教会，你要找神的家，你要找神的国，你要找耶稣，结果回去你的住家那里，人家知道你到教会了，可能就讲几句不好听不中听的话啦。哎呦，你去信耶稣啊，哦，你去信教啊，那个基督就好，都不用赚钱的哦，那个新西兰给我的哦，啊，你都没事情做哦，你不用照顾你家里面的人吗？你不用去工作吗？你就到教会去哦，你到那种地方去哦。各位，当你在找耶稣的时候，你会遇到跟撒该一样的状况啊。第七节，旁边的人会发出一些声音，你听了不中听、不中意、不顺耳的话。但是我问大家，你们自己看，撒该有受影响吗？我们接下来看第八节。第八节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撒该不受那些话语的影响。撒该不受那些话语的影响，接下来他还改变了。他看到了耶稣，注意到他，他看到耶稣转向他，他看到了耶稣注目他的眼光，他看到耶稣喊到他，喊出他的名字，知道耶稣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于是他有了感动，他有了生命的感动，他的生命开始改变。我们最后看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九节。当撒该说，我以前骗了谁的钱，我愿意还给谁四倍。这是他生命的改变，这是他悔改的态度。因为这样子，耶稣有回应了。第九节，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耶稣的回应是，我不只知道了你的名字，因为你有这个态度，因为你的努力，我告诉你，拯救的恩典临到你家了。我们再来看第十节，真相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。阿们。所以耶稣讲出了真相，看起来好像是撒该在找耶稣，对不对？其实是耶稣找到了撒该。一开始就是耶稣来找撒该的。大家有没有发觉，耶稣到耶利哥城来，不只要找其他的人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这个撒该，可是撒该根本不知道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现在小弟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告诉你一个真相。今天你还没有接受洗礼，今天你或许还没有打算要信耶稣，你今天坐在这里，看起来是你来找耶稣的，没有，是耶稣先找到你们啦。耶稣先找到你，然后感动你，引导你，让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失丧的人，是人子来找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到教会来，应该是要找耶稣。如同刚才经文看的，我们来看看耶稣是谁。这就是圣经当中的寻求神。寻求神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耶稣就是神啊，我们来找到他了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旧约经文，诗篇34篇。诗篇34篇的第十节。诗篇34篇第十节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
大家看一看3000年前神留给我们的一个内容。少壮狮子啊，等你用的狮子啦，不是那个年老的狮子，不是那个没有用的狮子，是最有力的狮子。哇，他不是万兽之王吗？百兽之王吗？连他有时候还要为生活愁烦啊，连他有时候要抓他的目标都抓不到啊，还要缺食忍饿。但最后这半句才重要啊，寻求耶和华的，诶，不是耶稣吗？怎么变耶和华？各位好朋友，耶稣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，借着神圣灵的启示，大家才知道神的名字叫做耶稣。但是在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前，在耶稣来到世界上之前，以前那些寻求神的百姓跟人啊，他们还没有受得启示，还不认识这个名叫做耶稣，于是他们就称天上这位神叫做耶和华，我们翻出来叫耶和华，四个子音加上母音的希伯来文字母，我们中文叫成亚威或耶和华。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它是一个称呼，它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，自己有永远有的，就是我们启示录所说的，它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，它是阿法，它是 Omega， 它是独一至上的神。所以耶和华是旧约对这个神的称呼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叫的耶稣啊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寻求耶和华，你今天来找到耶稣啦，什么好处都不缺。真的吗？有这么好吗？刚才讲了，只要你一直寻找，神将会让你寻见。就如同撒该寻找耶稣，但他得到的不只是看到的耶稣是谁，长什么样子。我们看到撒该的生命往善的一面方向，往善的方向呢，往好的方向的一面去改变了。而且不止如此，撒该只是来看一看耶稣，结果耶稣竟然去住在撒该的家中了。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也是万福跟平安的根源，所以耶稣才说救恩临到撒该的家啦。诸位好朋友，今天你来到教会里面来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你不只可以找到耶稣，我们或许也跟撒该一样，从今日开始，因为我们的这个找，你来参加布道会就是在找啦。神重视你这份心意，十分宝贵。耶稣基督将要临到你的家中，耶稣已预备要将生命美好的改变、救恩、平安、福气、丰盛、喜乐全部浇灌在你的生命跟你的家里面。我们再来看旧约的一个经文，请看耶利米书29章11节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各位好朋友，看呐、啊，把它记起来。神自己告诉我们，他向我们所怀的是什么意念？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不管你现在感受如何，他要赐给你的是平安，这就是他的心意，这是他的旨意，是他的好意。我们再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4章7节，印证这一个经节。腓立比书4章7节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这里平安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前面又多了几个字，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什么叫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？神知道我们的心要什么，神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缺少的是什么，神知道我们，他要保守我们的心，他要造就我们的信心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就是在教会里面。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而且这个平安还是出人意外，出谁的意外？出你的意外，也会出我的意外。我们或许觉得，神啊，你只要赐我这一个我求的，我就会有平安。但是你们知道，那全知、全能、全在的独一真神，他有无比的智慧，他有无比的权柄，他有无比的慈爱、怜悯跟能力。他有时候不会只赐给我们向他求的，
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所求的就能有平安，事实上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所考量的，有时候求到了他们所想要的，他们仍然不得平安。所以神会赐给我们出我们意料之外的，原来不是我们求的，神还要加添给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愿意领受他为我们预备的，我们才能导向而且进到真正的平安，那个叫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们只要求，神都知道，神会预备，神会赏赐，因为这是他答应我们的，他是信实的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，请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。这里十三节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十四节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各位，我们看到这里这两节经文也有找这个字啊。耶稣基督讲过这一句话提醒我们，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大家在这里，不管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信主有多久了，或者刚来没有多久的好朋友们，我们既然在走人生的路，我们就要审视我们在走的是什么路。人都在走路，不只是基督徒，连佛教的朋友、道教的朋友、一贯道的朋友，或者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宗教的朋友、伊斯兰教的朋友，都在走自己的路。有人认为自己走的是轮回之路，有些人认为自己走的是修行之路，或者有些人单纯以为自己在走的只是人生平凡但是坎坷不平的道路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人生的路并不是只有在今生今世就了结的。这一条路大家知道吗？天上的神告诉我们，原本看不见的那一端，这是这一条路会一直一直延续下去，而且会有两种结果。这一条路延伸到后面只会变成两条，一条到灭亡，一条到永生。而且永生全知的真神还告诉我们，到灭亡的那一条路反而是非常大的，非常好走的，而且还有许多的人走在上面。但是那一条引到永生的门，那一条路是小的，是相对难走的，上面的人也很少。就好像今天是周末，我们看看是在外面休闲娱乐的人多，还是来到神面前寻找生命之道的人多呢？不言而喻，耶稣这两句话中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通往永生的这个门跟路不是碰巧碰上的。因为那里告诉我们十四节后面啊，找着的人也少，所以这一个门这一个路是必须是用找的。各位好朋友，今天我们来到教会要找的最后要讲的就是这条路，这条路又叫做生命之路、永生的路、天国的路，也可以把它简称为天路。但是请大家记住，虽然说天路天路，我们不要搞错了，天路不是我们百年之后离世之后才开始的，不对。大家请记住，天路是在这一个世界上的，天路是在我们生命旁边的，天路不是在天上，而是在这个世界上。也因此耶稣基督在谈到天国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比喻啊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，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，请看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阿们。各位看后面的明白吗？有一个做买卖的人，做生意的人啊，他想要找到一颗宝石好珠子，他终于遇见了，他试货，他知道这个珠子很有价值，重价不得了啊。可是别人不一定知道啊， 于是就去变卖了他原来一切所有的，他的财产，他的一切，要把他遇到的这一颗好珠子赶快买下来。各位好朋友，你们看到了吗？这一颗珠子其实是什么？天国啊。其实不是在讲珠子，不是在讲买卖啊，是在讲天国的道理。所以这颗珠子啊，其实天国，因为前面四个字，五个字啊，天国又好像，所以天国是要用心找的。一个聪明的人，一个真正有属灵智慧、人生智慧的人，因为只有一个有聪明的人，才能从买卖中获利。很多人做买卖不一定获利啊，很多人开店也不一定能够延续下去啊。相对来讲，一个聪明的人，他知道从买卖当中获利，他找到了一个好珠子，就变卖一切的要来换他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一颗珠子能为他带来什么，能为他带来的远远超过他从过去到现在原来自己的一切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有人生智慧的人，真正聪明的人，我们要认识在你眼前，在你身边，你现在来的这个地方，这就是天路，这就是天国。来到教会可以找到生命的路，可以找到天国的路。诸位好朋友，我们时间到了，不晓得你来到教会有找到什么了吗？希望从今天上午短短的分享当中，有我们已经找到的，祝福你们，也愿你们已经找到，也或许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想过，或者那个还没有找到的，并且期盼在主耶稣基督的慈爱跟恩典当中，这一位我们的救世主，他能够继续引导跟赐福给你，使你在神的教会当中找到可以永远居住的地方，能找到你生命一切需要的恩典以及平安，能找到那一条通往永远生命的美好道路。以上见证。